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对，首先在分享今天的正道之前，我先跟大家有两个声明吧。第一个声明就是说，其实我讲到里面有一些 slides， 我用了一些英文的一些 slides， 因为毕竟是有时我引用他们一些人的名言，对，因为我本身我感觉我的翻译的水准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就把它的原文放上去，有些我也放了中文的意思，所以说有些中文和英文不是特别好的弟兄姐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之后我也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解释。另一方面的话，我分享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的这个讲道，我觉得自己本身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我分享这个讲道，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做的比大家好，然后我相对是觉得我这方面做的很差，但是我相信这是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神是这是在这边，他这个教导不是给某一些使徒和某一些门徒，他是给神的每一个儿女。所以说我今天把这个分享出去，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一同来主里面来彼此的来激励。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对，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二三。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之间向我泄愤，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愿意信领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下这段经文它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时保罗准备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当时有三次宣教的路程，宣教的路程之后，他要带着在各地所收集的款项，就是给耶路撒冷的一些奉献的一些款项，要带到耶路撒冷去。但是神通过圣灵来指示他，虽然他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但是神其实他说在各城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意思就是说，保罗还没有去之前，神通过圣灵已经告诉他了，然后他要做一个决定，是要去还是不去。大家如果读之下的经文就会知道，很多人都跟保罗说你不要去，因为他们也有神的一个感动，就是很多人就说也有感动说，神要在保罗身上有一些功课要学习，有一些苦难的功课要学习，但是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动摇保罗的一个心智。让我们其实在经文的时候，我把英文版放在对我把英文版也 放在这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版这边翻译的不是那么准确，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看英文版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楚。对，因为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 ESV 的版本吧。 But I do not account my life for any value, nor as precious to myself, if only I may finish my course and the ministry that I received from the Lord Jesus to testify to 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 对，这边的话我提醒大家注意几个词。这边的话他有提到，就是说前面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经文有点 OK， 对，这边谈到就是他有一个词，就是有 any value as precious to myself， 就他这边谈到就是说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讲是没有任何价值，是一点也不宝贵的，对吧？然后这边的话他 NSB 的下面那个版本的话，他把那个 precious 翻译成 dear， 他意思一样都是宝贵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大家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到底是不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宝贵的话，这边保罗为什么说对于他来讲生命不是宝贵，没有任何的价值？那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对，首先我跟大家 来谈一下，我们今天谈的内容不是谈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我们今天谈的问题是生命到底是有价值的是没有价值，是宝贵的还是不宝贵的。对，这两个题目是就是说性质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它就会跟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目的有点相似。对，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目的，这个我就是这边放了一个 slide， 就一言以蔽之，就这个它如果这就是最标准的答案，大家也可以去查考。这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边就是说，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这个是那个 Westminster 他的小要理问答的一个他给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总结的话是非常精妙的。对，其实荣耀上帝和永远以他为乐这两个不是一个 parallel， 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他其实荣耀上帝就是永远以他为乐，我们永远以他为乐就是在荣耀上帝。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今天只是给大家点一下，因为具体一些经文大家也可以去查。对，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要首先要谈生命。对，因为生命的价值嘛，首先我们要谈生命，然后我们谈价值，然后再谈生命的价值。对，生命的我们要看这个人的生命的三个层面。对，就因为我们因为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最近我就是我用查考经文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个软件叫 eSOR。 那 eSOR 这个软件它非常好，因为它可以告诉你原文的解释，就会告诉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解释。有些经文的话，如果你看中文你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你看英文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它的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的原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有些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你就会有一个就是拨开云雾见到蓝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如果大家弟兄姐妹自己英文水准都不错的话，应该可以去用一下这个软件。我们谈这个人生命的三个层面的话，圣经中在那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就是旧约和新约，它都有启示到三个层面。就我没有把具体的这个词放在那边，我就直接给大家讲它有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植物的层面，就是细胞的层面。就是我们说这个植物是不是有生命的，当然是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学大家都很多人都学过生命，但是这个植物的这个层面的这个生命跟动物层面或者人的层面的这个生命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一个概念的。对，所以说它这边的话，植物层面的这个生命，它一般在圣经中就翻译成命或翻译成生，它就代表一种生命力，一种活力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我总结一下，就是细胞到细胞的这个层面，就是活细胞。对，然后它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更高的层面就是动物层面。它动物层面这边它有动物层面的一些意识，有一些 motion， 有一些动作。然后它所动物层面最大的一个区别跟植物层面，它就有个呼吸。圣经中就用 breath， 就是用这个气息这个词来代表，就是这个气息就可以把植物和动物区分开。这个然后在圣经中翻译的时候，他有时候用魂，有时候用心，有时候用性命，这样子。就是这边的话，保罗在这边用到的就是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就是指这个动物层面的一个意识，就是这个气息，就是指他在世上所存活的这些年日是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天我们知道都要死，就是我们的气息都要神收取。所以说他这边谈到的就是性命，就谈到这个气息呼吸这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就是灵的这个层面，就是这边在圣经中他谈到的，他一般用这个词的时候一般来指人、指神和指鬼。对，大家记没记得，就是读过圣经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就是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心里面的事情呢？对吧，就除后面说所以说除了神的灵之外，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对，所以说他那边用到这个灵，他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英文我们叫 rational and immortal soul， 就是有个灵魂的意思在里面。就在这边他就有个气的意思，他这个气跟上面一个气不太一样，他更准确表示这个风。对，就像圣灵，因为圣灵中他在圣经中所启示圣灵就相当于一阵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对，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他其实人的生命有这三个层面，他这个三个层面 我觉得跟这个我们之前谈的什么灵魂体啊，或者是身心灵，它有一些相似的一些地方。对，这边我们看到，其实保罗这边谈到是第二层面，就是谈他其实没有，他不是说谈自己的那个他第二层面就是谈他的这个气息的这个层面，就他今生有限的人生。然后我们谈完了这个生命，我们再谈这个价值。对，他这边他用到这个宝贵，宝贵这个词，我们查一个西班牙的语和希腊的原文的话，他这个词他翻译叫 timios， 就这样的一个词。它这个 timios 的话，在原文中它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它是指昂贵的、代价和价值高的。对，这个就相当于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谈一个什么我们买一个什么手表啊，或者我们买一个什么电脑，然后就是说，它如果是价值越高，你花的钱越多，它就是对你来讲，就是它就是越宝贵，就是它是一个proportional， 就是说你付出的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它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主观的，就是人和人的这个层面，就是受敬重，受尊重。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是这个人是你越敬重他，越尊重他，他的价值越高。他越价值越高，他越敬，你就会越敬重他。对，就这样，就相当于说这个国家主席。对，国家主席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对，所以说我们就给他相当大的尊重，对吧？然后第三个层面是心爱的一个层面啊，心爱的一个层面也很有意思。心爱的层面它，因为我们你看，我这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心爱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当作非常我们非常心爱的，我们就把它当非常宝贵的。对，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当时最近我的大姨的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哥哥，我大姨家那个哥哥，他是。就是说他最近他的那个我的嫂子刚刚生孩子之后，我大姨就会把那个宝贝当着自己的掌上明珠，就是说拍了很多照片，拍了很多 video， 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我爸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就会把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把 video 拿出来给我放，一放就放好几个小时。然后我爸说：“哎呀，你说我说不看吧，哎呀，就那不太好意思。你看了我就看他这个孩子，我看来看去没有任何的感觉，对吧？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可以领会到，这其实说这个孩子这个 baby 对于。”这个我的大姨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是因为她是她心爱的。但是对于我父亲来讲，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他觉得没有感觉，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价值。最多就是说，其实是当然是我哥哥的孩子了，当然这个层面而已，对吧？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这个宝贵，它其实体现在这个层面，然后是非常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对，然后我们再往下，对，他这边谈到这个价值，他这个价值这边谈到的话。它前面我们用到那个是一个形容词，它这个形容词的它的字根是一个这个名词，它就叫 timei 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好像跟那个 time 有点相似。它这个 timei 这个词的话，它有两层的意思，就是第一层意思就是所付出的价值重价，然后第二层是个尊荣恭敬，还有尊荣尊贵尊荣还有恭敬的意思。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就谈过了，其实它的意思一致，只不过是它这边他在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个层面，他没有这个心爱的这个意思。对，让我们谈到生命的价值，当我准备就讲到这，我说不能我们只谈生命，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对，我们就拿现在最 popular 的新加坡人最喜欢用的手机 iPhone 来当比较。对，这 iPhone， 当我们看到这 iPhone 的时候。我们讨论这 iPhone 的这个价值，这 iPhone 的价值我们怎样定义，怎样就是说来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说这它的价值到底是宝贵的是不宝贵的。对，然后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比较，生命 versus iPhone。 它这边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从创造者、设计者、开发者，我们英文叫 by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从这个 through， 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料，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创造它的，我们可以来看。第三点，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使用者，就是说你生命的创造和 iPhone 的这个开发，它的目的，它的 target group， 他所面对的这个对象使用对象是什么，对吧？我们先来看 iPhone。iPhone 首先我们要剖析它的一些内部的构造，这个内部的构造，对，它其实内部构造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有着四个层面，就它其实最后一个层面是有点虚的，它其实有一个硬件、软件，还有设计者的智慧功能。对，硬件大家这都可以看到，软件是大家看不到，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这个它不单是这个软件层面，它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包括设计者的智慧，就是这个乔布斯他的一些智慧的心血在里面。然后这个 iPhone 虽然它能够体现出一些功能，它的功能又赋予它的一些价值所在。我们看到这个 iPhone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具体的每一个层面。这个有点情绪啊。iPhone 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它可以从原本的价值，就是说从原本的价值来看，我们就刚才提到的是硬件啊、软件这个部分，对，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成本加一下，就是有硬件多少钱，软件值多少钱，会它的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值多少钱，我们可以加在一起，就是原本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原本价值基础上的话，我们又会有一个就是设计者所定的价值，就是这个乔布斯他心中的价值。这乔布斯心中的价值可能跟这原本的价值相差很远，因为对于乔布斯来讲的话，他这个他不是用钱可以来衡量。对于这个 iPhone 来讲，其实就是一个乔布斯的小 baby， 就是他的精华，他的就是说智慧的结晶。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使用者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心中的价值来衡量。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买 iPhone 只是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它的一个市场的零售价跟我们对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衡量，它的高低，它的差别是多少。假设我觉得 iPhone 对我来讲它值600块钱，结果它就是两年计划下来一看只需要花400块钱，我觉得啊挺值，然后就去花钱买了。但如果你觉得啊它价值没有那么高啊，然后你就觉得可能对你来讲它就不是那么有价值，就是会说你可能不会去买它，因为你买它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对它价值的一个认可，对吧？然后这边的话你会发现，我之前听那个一个姐妹跟我谈的一个例子啊，那例子就讲一个人反正在非洲，然后结果跑去美国坐飞机，然后去买 iPhone。然后结果我给他的菜是 crazy man， 就是这个人太疯狂了。其实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于他本身的这个零售价，甚至超过于这个零售价再加上机票，再加上他耽误他的劳工，耽误他的时间的一个价值。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价值，我们谈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谈它本身的价值，我们要谈它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对，因为价值的话体现在不同的对象上，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我们谈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也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就是原本的价值、设计者定的、使用者所定的价值。对，我们看原本的价值，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创世纪1:26-28，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子、地上遍满行动的活物。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把这个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元素在这边体现出来。人生命最基本的元素，第一点是尘土。圣经中这个尘土的强调了很多，有时候他在诗篇中或者箴言书他就会提到，你们是本于尘土，然后归于尘土。对，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本质说清楚。但其实如果只是谈尘土的话，我们就跟其他的一些创造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吧？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2:7，就是说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这就是一个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跟其他的外物不一样的地方。要更准确的一点，我们从这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的，就是说我们人生而为人，我们人的一个尊贵就体现在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中。对，这样的话就跟我们跟其他的什么哺乳动物啊，什么甚至是什么猿猴区分开，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对，这边让我们看到生命原本的价值。对，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设计者与使用者。对，大家谈到我就用个使用者这个词的时候，我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我就直接放就设计者，大家就是 creator， 就是创造者或设计者。因为我放设计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设计者跟那个 iPhone 两个，它是就是说你 iPhone 也可以谈设计者。对，你要按了 iPhone， 我谈这个创造者，这创造这个词我一还不太舍得用在 iPhone 上，所以说我就用设计者。然后这个使用者的话，就是这个 user， 真正的这个生命或者是 iPhone 是被谁所使用的。这边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读就是哥罗西书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爱子
是那我们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
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其实三个层面，就是不单是设计者，而是就是说他还有一个 through 的层面，就是这边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靠他这个英文它是翻译的，一般的翻译就是 by， 然后有的是翻译成 in， 就是在他里面造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被神所造的，就是我们背后有个创造是神。然后呢他的使用者就是说这边他就是这边谈的又是为他造的，就是 for， 就是我们生命是被神创造是为神所造。然后这边它有个 through， 就是一概就是借着它造的，就是通过神的一个话语，通过神这样一个媒介来造的。就当然说那边也提到过，当然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有神的儿子，就是说在那边做工匠做工程师，就是说其实让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过程，创造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神是跟着就是说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生命的根源其实在神那里，就是在圣经，这个在圣经本身启示的也非常清楚。我们下一个 slide。 对，这边的话这个使徒行传这边也谈得很清楚，我给大家读一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创造我们不是说要我们一定要来服侍他啊，神不是说啊需要我们，所以他是神创造的人，其实神本身就是自给自足的，他这个 self-sufficient God。 对，然后这边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边让我们看到生命气息和万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然后神没有要我们任何的，就是说付出任何的代价，对吧？就是 by default， 就是默认选项，神赐给我们。对，这边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价值，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价值，其实它的总归都是神，就是我们离不了神。然后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有多么尊贵呢？然后这边我们看诗篇，这边这个也有点长，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中间那个。你看，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对，这边我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给大家提到，就是说价值体现在你的尊荣。对，就是说神把尊荣给我们，其实神让我们管成为他的管家，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从这一点上体现出来 我们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神看为是非常宝贵的，对吧？对，然后我们价值的话，我们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它有一个原本的价值，有它一个自己定的价值，有一个别人定的价值，还有一个代替物的价值。就是代替物的价值，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用就是说具体的金钱来衡量，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我们愿意用什么来换这个东西。对，如果是我觉得他们说那比方说生命和爱情，那他觉得啊，我可以拿生命来换爱情，所以说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就是爱情其实是比他的生命就要更高啊，是吧？对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圣经中也有很多的启示，我们之后来接着来看。我们先做一个比较 iPhone 跟生命。对，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 iPhone， 也谈到了生命。对 iPhone 跟生命的比较，你看我们看到 iPhone 它本身是一个非永恒的，对，然后生命的话它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今生的层面，还有一个永生永恒的层面，它永恒就包括永生和永死。对，然后的话 iPhone 的这个层面就会让我们看到设计者和使用者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可能是就是说不一样，它有时候有一些交集，但是它不是完全一样。对，设计者是乔布斯和以他的所有的团队，然后使用者就是给他的消费者啊，这样的一个。然后让我们看到生命层面，就是使用者和创造者都是同一位设计的设计。然后呢 iPhone 本身的话，它没有任何价值的概念，就 iPhone 不会说 iPhone， 我觉得 iPhone 觉得自己值多少钱， iPhone 不会有什么感觉。对，但人可以，就人其实，所以说其实人给神给人的这个自由这个层面，你就会体现在人有一定的自由意志，人可以做一个 evaluation， 人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评价，做一个评估，对吧？然后人自己给自己对自己定的生命的价值，可能跟自己神所预定的这个价值有很大的偏差。让我们继续。但是问题是啊，我们都明白神的这个心意，然后我们之前谈到人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人的目的我说是会荣耀神，并且享受就是在享受神的喜乐。这样的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就这样的话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对，让我们诗篇中十九篇的第一节在这边谈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说我们看世间的万物，其实他们都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人作为神的创造物，我们也理所应当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人的这个层面更高贵，就是要把神的形象和样式彰显出来。但是问题是，由于人的堕落，人的堕落，人已经无法彰显神的荣耀。罗马说三章二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这边就是说不达标，所以意思说跟神的荣耀的标准相差很远。对，然后罗马书的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说得更清楚，而且说的怎么讲，很直接。他这边谈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睛不怕神。这边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呀，好像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好人，就是他们好像是说不信耶稣，然后下地狱，好像神很不公平。但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启示，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都没有，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对，他们这边就是说没有寻求神，都是骗人，一同玷污的。然后但是神其实对人有一个救赎，这个大家就是说如果信主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我这边就帮大家捋一下这个整个的流程，就可能过得快一点。这个罗马书这边谈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以弗所书这边谈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路加福音这边谈到，就是说叫我们既同 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会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从仇敌这边，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撒旦魔鬼，就是他的权势，罪的权势，从罪的权势下被救出来，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天国的子民，然后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来侍奉神。那这边英文是他这边有一个词叫 enable， 就是说其实本身我们是一个使能的意思，就是说本身我们根本没有寻求神，就算是我们有任何的想要寻求神的想法，因为在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是有罪的，是我们也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工作，就是使我们有这个可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保险可以跟神有一个心灵的关系，对吧？这边让我们体现到，这边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体现到神对人的爱。罗马书这边谈到，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众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这边谈到，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对，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价值的第三层，那么它价值上就体现到神对你的爱，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事物非常的真爱，它的对你的来价值是非常高的。这边说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看到神是甚至愿意将他独生儿子赐下为了拯救我们，然后神的爱在这边向我们显明，就显明出我们的价值，人生命的价值在神面前是何等宝贵，对吧？这边我们刚才我们还提到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替代物的价值来看，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替代物的价值。然后这边哥林多前书这边提到，我们直接从中间读，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重价是什么价值呢？然后彼得前书这边谈得很清楚，就这边说，乃是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羔羊之血。对，这边的话基督的宝血，它这个宝血这个宝的词，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宝贵的，就是 precious dear 这个词，就是跟我们之前谈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神的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非常宝贵的，他的血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是因为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这就是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人的血或者是羔羊的血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在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瑕疵。对，因为他圣经中多次提到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没有任何犯罪，对，然后他也没有原罪，所以说他本身在神的面前是最好的一个赎罪的一个替代品。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这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对，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在已经被神所买赎了。而这边的话我们看看旧约的启示，就是有旧约其实是神的一个启示，通过旧约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旧约中就提到过人的生命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诗篇四十九篇这边谈到，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明显比一切的金银更宝贵，因为这边钱财再多也不可能赎他的弟兄。对，因为我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的宝贵在神面前远超过世上一切的万物，一切的金钱，一切的财富。对，然后这边的话，如果是我们万物不可以赎人的生命的话，我们的唯一的救法就是神亲自来做工。所以说诗篇这边也启示了，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对，这边虽然是当时还是耶稣基督 没有道成肉身，那这边的旧约中他有这样的预言，让他看到最终的救法只有神可以做，就是我们人是无法通过任何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生命，然后只有神来救我们。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就是用他独生儿子的这样的代价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本身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然后神要用一个就是说至少要跟人的生命同样宝贵，甚至比人的生命更加宝贵的，就是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赎买人的罪，就是使人重新能够跟神和好。对，这边让我们看到旧约还有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不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这边谈到传道书，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赎好行邪恶的人。对，这边就谈到在生命的这个层面我们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对，这边大家其实我们当时谈到这个生命有三个层面，那这个这边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人觉得啊，我可以有权利掌握死期，对吧，因为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死，对，有些人觉得，但其实这边他这个生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查到他的原文，他原文这个生命它是指那个第三个层面，就是指那自己的永恒的生命，就是灵魂，就是说他你可以掌握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你在世上的气息，你可以结束你的气息，但是你不可以掌握你永远的灵魂归死。对，这就是这个段经文非常精妙的地方，就是说你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因为最终的审判，最终你的灵魂的归宿审判在神那里，然后你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权利来掌握。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人生命是非常昂贵的，非常代价价值之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的本质来讲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另一方面神为了拯救人，为了代赎的工作，神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说人的生命是非常昂贵。另一点的话，人的生命是非常受敬重的，因为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honor， 很大的一个尊荣，让我们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即把我们放到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一个顶峰。所以说我们说有人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对吧，就是神让我们掌握神所创造的一切。第三点，就是神是所心爱的，就是神其实在他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的工作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神所心爱的。对，这边我们来到我们接下来我们谈价值观，在谈价值观之前我们先思想一下刚才之前谈到就是我们人生命的价值，它其实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它其实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神创造我们是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然后神是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没有征求我们任何的意见，然后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对，所以在这个创造这个层面我们是为神所创造，所以在这个生命的价值的这个层面上我们理所应当而为主而活，为了明白为了荣耀神而活。但是不单是这个层面，还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在救赎的层面，就是说因为本身创造的层面，但是又由于创造的玷污，由于撒旦魔鬼的工作，由于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人已经达不到神原来创造的这个目标，创造的这个荣耀的价值，所以神又做了第二道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重新能恢复人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价值，可以把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目的，人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创造我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目的所行出来。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双重的责任，在创造这个层面我们要为我自己的创造主而活，在更深的一个层面我们要为我们的救赎主而活，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来谈价值观，就是说我们谈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生命的价值，我们不可以只谈生命的价值。有些人说，有些人小组弟兄姐妹跟我说，哎呀刘明啊，我是一方面爱神，一方面我又爱世界，你说我爱神还是爱世界呢？虽然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我看他 就是他所行所做的一切，我觉得他更爱世界。对，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谈人，我们说我们要爱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要把这个爱神，对神的这个价值，对神的爱心，要放在我们整个价值观念里面，这样来衡量才行。所以说你如果说再爱神，你没有体现你还是爱金钱，爱你的职业，爱你的财富，爱你的权利，那你根本其实不是爱神，对吧？然后所以说我们要谈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们要把人生命的价值放到我们整个我们所有的价值系统的里面，我们放到整个价值系统里面哪一个位置，这很重要。对，所以说我们谈到价值系统，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个 priority order， 是个序列，是个体系，就是说在这里面你就会给每一个事物贴一个标签。就比方说你觉得人生命的价值，就是我们就比方说放50块钱，比方说你觉得可能是金钱可能是30块钱，权力放20块钱。就所以说当你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当你的生命跟你的金钱有冲突的时候，那你觉得生命更重要，因为生命更宝贵，在我的价值系统里它是更重要的。有些当我们的金钱跟我们的权力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因为这金钱在我的价值系统里面比它的权力更高，所以说我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而追求金钱，对吧？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其实价值观就是一个体系，就是一个序列问题。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现在属世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价值观是怎样的？啊，对，当今流行的价值观。对，这个我本身不太知道。这个我其实他请教了一下大哥，大哥说，对，当今最流行价值观是世俗主义。对，我后来他也给我分析了一下世俗主义到底有什么层面。对，他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世俗主义的层面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这样的 order。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世俗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世俗，就是包括世俗任何的追求啊，就是名利地位各方面的享受，各方面的追求。我们人的生命放在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享受这个世俗，然后我们把神踩在人的脚下，就把人放在最下面，这就是普遍世俗主义的这个一个观念，对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世俗主义有哪些体现？世俗主义就是说，它有体现的也是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放纵情欲、爱国主义、爱情至上。那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之前大哥都谈了很多，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详细谈，因为每一个我自己在这方面装备也不是很多，你要谈得很清楚，我也对我挑战太大。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有些疑问，可以跟大哥来讨论。对，这边的话，我只是。就是捋略了一下，因为世俗吧，它体现在多个方面了。因为世俗包括世俗，你可能追求金钱、追求消费、追求爱情，它其实都是世俗。它其实为什么就是主义呢？其实大家要明白这主义什么意思。主义就是说，在你价值观里面的 top priority， 就是最顶层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把世俗放在最上面，其实你就是一个世俗主义。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就是世俗，你跟细化，就世俗主义，就拜金主义，你把金钱放最顶上的话，其实你就是一个拜金主义，对吧？所以说，让我们看到，其实它这个主义，它其实就是它是有一个，它算是一个一种信仰，就是我们信来追求金钱是一种信仰，追求神也是一种信仰，对，追求享受也是一种信仰，对。但是这个追求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价值系统里最高的、最重要的部分。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首先现在我们再谈一下我们何为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三个层面，就是神这个层面，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和世间的万物，就是我们可以放广义一点，可以放世俗了，就是说包括金钱、房子、学位、地位等等，就是说我们怎样 order 这样的这三个层面。神的这个层面是高于人的，理论上来讲圣经的启示，但实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对把神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自己的生命的层面，就是人的这个层面，怎样摆人的这个层面，还有世间万物，就神其实本来创造世间万物是为人所享受的，人其实应该是掌管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对吧？让我们看到我们怎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圣经的启示是一个神本主义，就是说God center 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神放在最上面，然后我们 这生命放在中间，然后世间的怪物放在后面，放在最下面，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也圣经启示的最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但是现在人其实都是把这个整个 order upside down， 就整个翻转过来。让我们看看圣经的一些启示，正确的价值观，神的主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的七到八节。
我们原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原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就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我们是不仁的人。
接着让我们在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吧。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边的话，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活，因为神无论是从创造的层面，无论是从救赎的层面，我们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应该是为神而活。对，所以说这边罗马说，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或活或是总是主活。对，然后我们还往下看，还有更另一段经文，罗马书这边提到过，就是说其实人，你人的生命吧，只有两种选择，然后你没有第三种选择。对，这边就提到过，大家这段经文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罪的奴仆跟义的奴仆，就是一个撒旦魔鬼的奴仆，一个神的奴仆。这个奴仆啊，大家如果细查它的原文，其实它这个奴仆，它原文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它更准确的翻译是奴隶，英文是 slave。 对，它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个 slave 这个奴隶这个词有一个比较负面的认识，所以说它这边圣经翻译的时候它就稍微委婉了一下，它放了一个奴仆，让我们看到，其实所以说有时候圣经中大家看到另一段经文，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就是你不可以同时侍奉金钱又侍奉神。所以有时候你讲这个经文，如果是你放仆人的话，其实很难理解。仆人的话，我想，哎，我做一个仆人，我可以这两个小时服侍一下这个金钱，另两个小时我再服侍一下神，对吧？但其实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奴隶来讲的话，你只有一个 master， 只有一个主。你要么就是金钱是你的主，要么就是神是你的主，你没有，就不能说我又伺候金钱，又伺候又伺候神，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既不伺候神，又不伺候金钱，因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选项，就是说我们只有两种选项 ，either or， 就要么是罪，要么是义，要么是黑暗，要么是光明，要么是撒旦，要么是神。对，所以说在这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选择。但是其实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神的奴仆是好奴婢，对吧？所以说，他如果不好的话，保罗也会说感谢神。然后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对，对，然后还有另一段经文，然后你看他这段经文，然后说的也更清楚。然后西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这边非常的清楚，他这边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本身我们的生命，我们以为就是我们的生命，那现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相当于说他这边其实说的很奇，大家其实如果仔细来读这个经文，其实不是特别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边就很有意思。因为为什么说前面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它是并列，你们的生命和基督， 还是两者？这边又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所以说他之前之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边其实很有意思。他的给大家稍微的点一下，对，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思考。对，因为今天这个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经文，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点起。这边的话，它有一个一同这个词，一同这个英文，它的在一个希腊原文中呢，它个同啊，就是同在。圣经又谈很多同在，同在它有好多层面。同在它在这个希腊原文里面，它至少有三个层面，有一个叫 para 一个层面，一个叫 meta 一个层面，这个是它有一个叫这个是叫 san 这个层面。它这个层面就是一同这个同。它这个散这个层面比这个 para 和 meta 更要深更要近，它这边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一个 union， 就是一个合一的意思，是一个就是说它英文怎么讲，它有 companion， 就是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是说是一个 association， 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跟耶稣基督是融会在一起。而用圣经的话，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耶稣说的话，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是在我们，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其实跟神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是耶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也在基督生命的里面，所以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显现的时候，所以说它与全部是在一起，对吧？这个我们自己往下看。对，然后我们谈到我们当时，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一部分就是人的这个生命的宝贵谈完，对，然后这个价值系统也谈完，然后让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矛盾啊，对，应该可以解释，对，然后我们今天我准备的 slide 比较多，也打个说有一个时代角度吧，就可以分成两次，我是说如果能讲，我还是希望能够讲，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机会下去，然后这边。我们要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人生命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们应该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保罗的生命中的这种概念跟圣经中的启示有所矛盾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保罗说圣经启示神的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然后保罗竟然说我不看我的生命为宝贵啊，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对，它的区别就是它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就在这个词，就是 to myself， 英文在讲 but do not count my life of any value not as precious to myself。 对， to myself 它在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比较可惜，它英文这个面很清楚，就 to myself， 就是它查原文它就有一个 myself 在那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但是在我们一个神儿女的心中，我们应该是看为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边就涉及到人生命的一个反合性，就是人的生命，就是说神的对人生命的认识和我们对人生命的认识，它是应该有所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其实神已经买赎回去，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生命，对，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生命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已经给神了啊，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给别人了，然后对你来讲的话，没有你也拿不回来，那除非你再想拿回来，对，你拿回来可能后果可能比较惨，我们之后就会看。那我们要谈生命的反核心，就 paradox of life 啊 ，paradox of life 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非常的感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爱自己生命的，就心脏生命。”在这世上恨恶你自己生命的，就要保住生命到永生。若有人
不是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不是我，我不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来啊？父啊，救我脱离这世上， 但是我也是为这时候
来的，
父啊，愿你荣耀的你。
这边的话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个，我用这个红色 highlight 这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就释放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今天也特别的巧合吧，今天上午我们小组查经，我们也查到了一个这段经文，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另一个经文，因为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类似的经文。对，就之下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他那个经文其实跟这边是一样的。对，那边的话，所以这边我们先看这边，就是爱惜自己生命就是赐上生命，但是要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对，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对，然后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创造的，被神所救赎的。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我们这个生命已经是神的，应该是为神而活。但如果你爱惜自己生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啊，我把原来给神的生命我拿回来，我要自己抓住。我说神啊，我不让我这个生命不要你来掌管，我要自己来掌管。我不要你为我救赎，我要自己来救赎我自己。我不要为你而活，我要为自己而活。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最终的结局就是你要丧掉你的生命。但是你在这世上若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但是恨恶这个词，它圣经都有，它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叫 love less， 就是说它不是说真正的恨，而是说你不要爱，更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关系。这边就是说我们用旧约有一个例子，就讲这个雅各，他有两个妻子吧，对，Sara 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对，就是他的两个妻子，然后有一个妻子就是失宠了。他是失宠那个词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我们本来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宝贵，但是有了神之后啊，我们的生命就失宠啊，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意思。他其实对，就是说相当于说我们这边的话，如果是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交给神所使用的话，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对，然后这边让我看到就是说，一粒之前也提到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原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让我们看出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都要在神那里能够找到，就是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从我们自己找我们自己，从我们不明白我们人为什么会活着，我们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我们只有被神所用，只有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交到神的手中，然后神才能，我们才能把生命的价值最终的体现出来。然后我们再看那个马可福音这边，他说耶稣基督也说过，就是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边就更加清楚，就是说这边说要救自己生命的，他你看这边他就自己这个词就出来了，这意思就是说本身我们说这个生命已经不是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基督，已经是我们交到神那里。现在我们就是去救他一个词语，他有个 protect 保护的意思，就是说我神，我这个生命本来是在神那边，我说我从神那拿回来，说神啊，不要你不要来找我，我来找我的话，结果的是就要丧掉生命。但是你要是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工作丧掉生命的话，就必然救了生命。这边的话让大家明白，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最终的生命都是要丧掉，这是一个事实，就是 you have to lose your life， 你的生命要丧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你是怎样丧掉我们的生命。圣经中有说，他们说这之后还有经文，就是说我们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你可以为自己而活，你可以为了追求金钱而活，但是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你最终没有把生命交在神的主权当中，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你丧掉的生命。然后但是如果你的生命能够被神所用的话，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最终能救生。我们 然后这边让我们看，就是离开基罗，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当我属于你，我才能完全做我自己。就是这边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自己最完美的表现出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价值，人的本身的意义表现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使徒和一些圣徒的一些例子，包括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快点过去，我们先看看我们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提到过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读过他的中文版，我们现在才读一下英文版。英文版他会比较清楚。他应该说 Now is my soul troubled, what shall I say? Father, save me from this hour, but for this purpose I've come to this hour. Father, glorify your name.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中文版那边他没有这个问号在缺掉，就是说他这边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他是用了一个分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说我感觉到神说是真的要也要神救你脱离十字架吗？是不是？他是这边是这个一个自问自答，他就说难道我要向神说神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但是那个 but 他 but 这个词就是一个对，英文叫我们就是说他英文还有另一种翻译叫 no, 就是说这边我们也看到 no, 其实不是的，然后因为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个时候这个日期才来的。对， Father glory of my name,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上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我才能够真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对吧？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来到世上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十字架，所以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畏惧。对，然后我们再看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 yes, 摩西他虽然知道他如果作为法老的女儿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摩西没有要这一切，因为知道神，他知道神给他的一个人生的目的，人生最大的价值乃在于带领以色列带领出埃及。所以说他虽然知道他可能要受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难，受很多以色列人的一些攻击，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怨言。他就是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就是说他看为基督为了完成基督所教他的使命所受的这样的一些凌辱比他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更加宝贵。他只有这样的心态，他把自己的价值，把一个为耶稣为神而活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放在他这个世上万物的财物之上，然后他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其他的圣经中还要告诉我们保罗的例子。保罗这边我就你看我给大家挑一下读一下，你看中间就是说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对，这边我读的这个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哎呀我们这边你看大家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没有火热吧，你看基督不是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火热到一个程度，他真的爱我们，说我们自己爱人还没有爱人灵魂起，他这个基督他爱人的灵魂到一个程度，他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可以牺牲自己的救恩，就神啊你可以把我从天国赶出去，我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得救。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心态，我们真的关心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我们周围的人的灵魂的需要吗？我们真的愿意为他们灵魂的需要付出代价，甚至自己与神得救？我们知道我做不到的，确实家庭的不足。保罗这边也谈到过，就是说这个我就回答读了，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这边就说我直接读一下最后这边像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中间这块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叫你争胜的注释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为了传福音，他可以适应当时的环境，就是说不同的他们的 culture， 他们的传统，保罗都是可以去适应他的居住方式，适应他们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为了使他跟他们打成一片，就是说让他成为他们里面的人，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他这边就谈到说，第一，最上面我们谈到，他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人。那这边的仆人他就是 slave，就是英文的翻译，他就是那个奴隶，就是说我本身我是自由的，但是我宁愿做众人的奴隶，为了使他们得救。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对，然后腓立比书这边说到，就是说我们直接读一个红色的，就是然而我在他这边谈到中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智跟我们的心智有很大的差异。保罗这个心智说，他其实是想要离世与神同在，但我们的想法是，哎，我们愿意在这世上活得越久越好，对吧？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态。然后他这边他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留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他说，就是说我这边说到，就是说与你们同住，这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就是英文讲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 that I should remain in the body。就是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要留下。而不是说我想要留下，我其实真想跟你接基督耶稣同在。但是我们的心智是什么呢？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留下来留在这世界上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对吧？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对，然后不单是保罗，然后这边还提到过，就是说有你看教会对于保罗和巴拿巴提到的是说，这二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然后保罗介绍以巴弗提的时候，他是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然后保罗在对百基拉和亚居拉的论案上的提到，就是他们在基督耶稣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对，让我们看到不单是保罗，而且很多众圣徒都是为神的名，为了福音的工作，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两个现实，就是两跟我们比较近的例子。对，第一个例子就是李文斯敦，就是 David Livingstone， 这个大家有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有，就是他这个李文斯敦，他有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个名号吧，就是他是非洲之父，他是真正就是把福音传到非洲内陆的。在他之前，他的福音的工作在非洲都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就是他们不敢进到内陆，因为内陆太险恶了，有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李文斯敦他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后来他就是为整个非洲的这个福音工作献上自己的生命。后来他们非洲的人他是这样来评价李文斯敦，他说这样的人他伟大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就是说伟大到一定程度是不可以葬在非洲这样的土地上，因为他太伟大了，非洲这个土地不配得下葬这样的感觉。对，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给大家读一下英文。 I will place no value on anything I have or may possess except in relation to the kingdom of Christ. If anything will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at kingdom, that it shall be given away or kept only as by giving or keeping of it, if I shall most promote the glory of him to whom I owe all my hopes in time and eternity. 对，然后这个第一句的中文翻译就是，我不看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任何事物为宝贵，除非它跟基督的国有关。对，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它要留下来，它要有它的用处。它要给出去，也要为神家的国所用。要么就是说，如果是它没有 为神家的用，被神家的施工所用的话，他就不值得被留下。对，他要给出去的话，如果他如果不配留为神家的圣所用，他也不配得被给出去。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对神的这个认识，我们对神的这个神国的这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已经远超过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包括他所拥有的一切。对，让我们看到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戴德生。对，戴德生，他我们的榜样戴德生，他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一句话，就是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也让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他已经把所有的金钱、所有的性命都置之度外，为要神的工作，为要成就神的目的。对，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我们圣经中给我们看到很多圣徒的例子，和我们今时今代所有圣徒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那么最终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奖赏。奖赏的话，就是说不是说神在对我们的奖赏，通过圣经中启示到耶稣基督他的奖赏，让我们看到，你看他这边提到过，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意图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就是说他要看到这样他所劳苦的果效。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保罗他最终的奖赏，他这边我之前读到过，就是他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所赐。对，这边的前面也提到过，我也给大家读一下，我现在被交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对，让我们这边看到神最终纪念我们的劳苦，神有公义的冠冕在天国为我们存留。让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刚才读到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他是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If only I may finish the race。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就是提摩太后书据说是保罗写的最后一份书信，那之后他就为使徒殉道，然后他说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那这个 race 大家我已经查了原文，它是同一个词。让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主啊，我的生命就是为了成就你的美意，为了行完我的路程。他有这样的心智，他有这样的摆上，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也要立心智，如果没有心智的时候，恐怕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可能要有所羞愧。然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也读过，就是说我们确实要能得不能坏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的时候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让我看到其实保罗就是这样的心智，他最终也能够得到他所心智所追求所改善的一切。对，我们最后来读最后的这样一段经文，也我觉得最后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激励。对，虽然今天的讲道时间很长，那我最感谢神，那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体恤我是第一次讲道，我不会把握时间。对，然后我们愿最后的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激励，让我们在以后为神的施工上，不单是传福音，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离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从心忍耐奔马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轻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让我们一起祷告。